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中国呢，在春节档的时候呢，有一个国产的动画片啊，叫《哪吒二》，上映，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呢，一下子冲破了这个票房榜的冠军，现在似乎是在动画片里边它已经排名第一了啊，全球排名第一。所以这个事情呢，值得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在中国的国内也好，是在这个国际上也好呢，大家对这个哪吒二的现象呢都是有更非常多的报道哈，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不管是这个《纽约时报》也好，是 BBC 也好，大家都在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各种新闻事件的时候讲一个电影，呵呵，这个呢实在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推广问题。因为说到中国文化的推广问题，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木兰，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功夫熊猫，
对，
但是这些都是好莱坞电影，你不要看它用的是中国的民间的题材，那熊猫那个就是完全是虚构的了，对不对？木兰那个还有点编，而且木兰的那个真人演的电影也是好莱坞电影，
没错。
所以呢，这个哪吒二啊，非常的，我不想用这个字奇怪，因为至少是它非常的引人注目，或者是说它杀出来呢，是让一些西方的观众或者对全球票房关注的人是没有准备的。因为截止到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这个电影的票房是17亿美元，这是全球的，因为它上礼拜五在美国上映了，那么接下来呢会在更多的影院上映。那17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有的时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首先，它的17亿美元已经创造了所有的卡通电影的记录，也就是不管是单一市场还是全球市场，它这个记录已经拿下了，就是再也没有一个电脑动画也好，或者是手画的动画也好，它的票房超过这个了。接下来它现在冲另外一个，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它往那儿冲。那么现在在这个排行榜上的排在前面的是谁呢？排在前面的两个电影都跟一个叫 James Cameron 的人有直接的关系。首先在全部的电影哈，票房最高的那个第一名叫阿凡达 Avatar， Avatar 呢是2009年的电影，它的票房是29亿，咱们这是17亿啊，大家知道这里面有差距。排名第二的还是 James Cameron 的电影，是1997年的 Titanic 铁达尼号啊，这个电影呢是22亿6400万，所以要冲破二，如果他能够变成第二名或者是第一名的话，那这个是大新闻了。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就以后再要击败他就是非常难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个电影，不是它背后的一些制作的问题，而是说它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偶然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因素，还是值得我们来分析一下的。
对。首先呢，刚才说要冲击这个票房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票房呢已经差不多了哈，因为收看的观看的人次啊已经超过什么2亿多了，
对，
所以呢这个是人数已经创了历史记录了，而且在这2亿人里边有不少的人是看过第二次和第三次的，
嗯，
这个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都说过，他们包括他们的孩子看这个第二遍第三遍的还是不少的。这是在中国大陆，但是冲这个全球的票房记录，你要看它全球上映之后啊，就是第一是喜欢看动画片的人是多少，第二是能够看懂或者在这个看懂中国故事的这个人有多少，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啊。但是我相信在亚洲可能接受度会高一点，在北美地区就慢慢再看吧，因为那个就是哪吒一在北美的票房并不是很好啊。我看现在的统计是哪吒一2021年在北美上映的时候只有390万，所以
对，但是它的全球票房可是7亿啊。
对，那个时候是7亿，
也是第一，
这是第一集啊，在那是 当年的啊，
对，
这个哪吒一。那现在17亿了，当然这个哪吒二它的这个故事讲故事的这个就是完整的程度啊，以及文化嫁接和我说的嫁接就是中国的元素再加上好莱坞的一些元素，它都反映在这个哪吒二里边，所以对西方人来说接受度应该是高很多。再加上一个东西在动画片里头大家特别喜欢看的就是这个科技的这个叫做这叫什么东西啊，就是科技的这种特写哈，特技。这个呢据说我身边已经有朋友去看过了，不是昨天，就是礼拜天的时候，他说是半夜场之前全满了，
结果
突然他发现10:30有一场，晚上10:30专门冲去看了啊，他回来以后是叫做赞不绝口啊。
哎呦，哎，那你的这个朋友看过一吗？
没看过一啊，对，但是呢，他说二是他赞不绝口，尽管这么多人说这个二怎么怎么好，一般来说说的特别好的这个电影，你去看的时候呢，总会有一点觉得不像说的那么好，
期望值被提高，
对对，因为期待值被提高以后呢，可能就有点感觉到没想象那么好，但这次呢，他是说超过他的想象啊，所以呢，他说是这个大的场面，那个特技啊什么的，哎呀，简直是叹为观止。然后再加上这个情节哈，讲故事的这个情节呢，也是比较引人入胜吧。也就是说，他的很多的情节是一般的这种老套的电影里头所没有的，再加上融入了不少就是好莱坞的因素。所谓好莱坞因素，就是一会儿打这个土拨鼠了，一会儿反正有一点这种幽默的因素在里边哈，所以呢，就使得这是一个差不多60岁的人，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呦，这个值得看。他一直推荐说是，哎，你什么时候去看去啊？
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去。这个一呢，我是看过了。就当年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看了，而且我还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的。当时印象呢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坦率讲啊，如果你去看一个不管是好莱坞的电影啊，还是其他国家的电影，有一个迹象。就证明你的年龄大了，就是你觉得吵
啊，
哎，我就觉得吵。第一啊，我觉得有点吵。其实我看很多其他的好莱坞电影，尤其是涉及到那个动作，我都觉得有点吵。我不是在投诉啊，我只是在自知之明的说一句，就这只能是在告诉你，你年纪大了，因为那个吵是必要的，
对，
那个是要把音响发挥到极致。它是吸引人进入到那个黑暗的电影厅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认为那个一呢是一个不错，因为一它做了一个铺垫啊，它铺垫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小神话人物呢，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只能活3年，啊，他在抗争这个事情，
对，
怎么能延长他的寿命？当然，你要知道这个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动画，它只要不是真人演的，它有极大的自由度。它可以上天入海，因为就是画出来的嘛。
对，
所以不用太限制，要搭景啊，或者是这个真的这个演员怎么办呢、啊？弄到水里头啊，都掉到天上去，它没有这些麻烦。所以就是你能想到的，我就能够做到，是这样的。可是呢，由于技术暂时还跟不上，所以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到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电脑的技术到了什么程度？我不久以前看了一个奥斯卡的最佳卡通影片的提名电影，叫 Flow， 叫流，就是一个人用一个人工智能的电脑软体制作的电影，花了5年时间，就是讲一只猫啊，流浪的猫和一些其他的同伴猴子啊，什么鸟啊什么之类，他们在一条船上的生存记。整个这个电影一句对话都没有，只有音乐，哎呀，非常的震撼的一个电脑卡通。关键就是他用了一个电脑的人工智能的软体就做出来了这个电影。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哪吒二呢，它是用了138家的电脑动画的公司，同时动用了4000人的创作团队，投资8000万美元。这8000万美元到现在已经是零头了，
对，
因为它17亿了嘛，对不对？这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打造的这么一个电影。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一个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这么受重视， 它显然它带来了一些叫做电影外面的东西。首先呢，就是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这你看到报道了吧？
对，
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哎呀，觉得好像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哎呀，终于我们也能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了，我们也能什么讲一个什么故事，我们的文化终于可以走上世界了等等。但是呢，凭一个电影的成功或者一两个电影的成功啊，还是前方的路还是很漫长的。那稍待会儿呢，我们来稍微的分析一下啊，这个电影它成功的有哪些因素吧？那就是这个导演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他在创作的时候对于观众的年龄的考虑，对于现在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以及呢，就是他的这个对中国整个电影票房的带动有没有影响？因为中国电影票房现在坦率告诉大家是不景气的，所以那么同样的跟他平行的相比的其他的中国电影，对不对？在票房上获得成功的那些中国电影，以及不断的试图打入到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上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中国的一个动画片《哪吒二》呢。他创了不少的记录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电影的票房记录啊什么的一一打破啊，然后在全球呢这个总的动画片的票房记录呢他也就打破了啊，变成了现在全球动画片里边最赚钱的一部电影了啊，他直追这个其他的电影的总的票房记录了啊，现在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这里头当然电影的这个品质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就是说从故事的这个流畅的程度和讲故事的这个手法上来讲呢，确实比以前比较沉闷的比较严肃的这个风格当中呢走出来了，它有幽默的地方，有搞笑的地方，有这个人性也有魔性啊，这种双重的这种人物的性格呢就体现在这个小小的小哪吒的身上哈。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呢，刚才钟迅说过了，就是民族自豪感。从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打贸易战，打这个什么禁运晶片、芯片啊，然后科技方面的封锁啊、限制啊等等呢，看来在中国的民众的这个身上或者说脑子里头呢，有了一个叫做受欺负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现在好像有点扬眉吐气要翻身的这个感觉，所以一下子呢，这种爆发出来的集体的这种力量呢还是蛮大的。这个从去年，其实它不是一个事件，它其实从去年就开始哈，首先是去年的那个就是电脑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开始啊，然后那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哈，在美国啊，在什么下载啊，这个打文具的打游戏的，我有几个老美的朋友都说：“哎呦，这好，打挺有意思的，打得很。尽管他们对孙悟空是什么，他们对这个整个的《西游记》并不了解，但是不影响他们感受这个打游戏的这种乐趣哈。这是先是黑神话悟空，然后到这个去年感恩节之后，12月26号推出来的 Deep Seek， 然后再到春节期间的这个哪吒二。”你看，还不要说是什么六代战机之类的，反正在这短短的两三个月里边，哗哗哗的出来好多东西，所以一下子呢，就使得这个大陆的这种在压抑了这么长时间，再加上过去这一两年确实经济也不太景气啊，年轻人工作也不太好找，这一看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好像让他们扬眉吐气一样。
于是我们现在就稍微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所以对这个电影本身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评价，也没有资格去做什么评价，什么地方拍得好，什么地方拍得不好。但是呢，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早年呢，就是当好莱坞电影大火，然后中国电影呢默默无闻，然后后来呢慢慢看到了韩国电影的崛起。其实对于亚洲来说呢，最早对世界电影有影响的是日本和印度，日本的什么黑泽明啊，什么的 Sajita Ray 啊，日本印度的等这些大艺术家们，他们对世界电影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在电影史上，除了香港 有所谓功夫啊这种啊警匪啊这种还打啊怎么武打这种还有一点地位的话，整个中国大陆呢电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席位的。那后来慢慢的呢，随着电影科技的发展，就传出来两个说法，一个叫软件，一个叫硬件。当时的我们一些电影的朋友啊，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是说中国既没软件也没硬件。什么叫软件？什么叫硬件？比如说软件就是，您的故事在哪儿呢？
嗯，
您的故事不好看，你看那些 Pixar 这家公司出的什么玩具的故事啊，什么。什么 Finding Nemo 这种哈，就是特别的新奇。咱们现在只说卡通啊，咱们不说其他的那种电影，就是他们的创意特别的棒，包括什么后来的什么冰雪奇缘呐、什么 Inside Out 呀，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创意啊。这个创意呢让你觉得耳目一新，而且他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人物，然后又跟这些个玩具什么相结合，这是软件，就是在你脑子里你能不能想出来，先别说能不能做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硬件，就是所谓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的这一个阶段。有了想法您做得出来吗？您那电脑技术跟得上吗？做不出来啊。这个是对中国电影的认知。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去想一些其他的路子，拍一点什么艺术电影啊什么之类，想从那什么国际大奖上得个奖啊什么之类，但是跟票房基本上是无缘的啊。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哪吒二啊，关键它问题在这儿，它突破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永远记住，其实未必是哪吒这个人物让他获得的成功，是不是这个成功我也没有答案，但是就是我们永远可能记住这么一个规律就行了，就是第一个讲什么，第二个怎么讲就行了，就记住这个就能够找到成功之路。讲什么？非常多的故事，别的不说，你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少吗？对不对？讲什么是一件事儿，但是接下来最考验的是怎么讲。我现在就说一个，岳飞精忠报国，你会拍吧？你告诉我，你让一百个人拍，对不对？他能拍出来，能拍好吗？不一定，不知道啊。那精忠报国这故事不是你的，你不用编了，已经在那儿了。你可能加一些其他的元素，但是你会拍吗？你能把它拍成一个很好的很好看的故事吗？再举个例子，邓丽君不需要吧，对不对？这个故事已经现成的，你能给它拍好，能让它变成一个在国际上很受影响，让大家在全球认识这个人物吗？对不对？到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很成功的华工修铁路的电影吗？是不是这故事都在这儿，怎么讲，然后你花了好大力讲了，邦登一下没啥反应，知道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观察哪吒二它成功啊要去下手的地方，就是你刚才说一个重点，就是它必须得有先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有一些观众我看到报道是反映说，我们看好莱坞大片呢是看到差不多前十分钟结尾都知道了，确实是因为好莱坞大片它有强烈的公式和规律，基本上就是正义战胜邪恶之类的啊，就是这种你差不多这俩一男一女过一会儿你知道肯定好了，到最后知道吗？就是类似这种它有强烈的公式和一些规律可循。但是接受访问的这一位观众他说，我看哪吒的时候就永远不知道他下面会怎么样，就是所谓的悬念制造在这儿。
对，他至少是改编了嘛，他并不是完全就把什么西游记，当然他这个里头是封神演义里边的哪吒啊，和那个
我可以想象他跟那个封神演义差多少啊，
对
不对，
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并不是完全你看了这个封神演义你就知道哪吒是怎么回事了。
对，
这个什么割肉剔骨还给父母的这种东西在这里头可能有，但是我是没看这个电影啊，咱们就先不说这个电影。但是我觉得
那一部分是在一
哦，
哪吒
一已经有了。
对，哪吒一啊，因为那个他叫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叫什么魔童降世
啊，
那个第一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嘛？现在这个二呢叫做魔童闹海
啊，对，魔童闹海把东海龙王的三太子给杀了，所以叫闹海了。 他我觉得这个哪吒二呢，或者说哪吒这个本身哈，这挖掘出来的中国的这个古典的这种元素呢，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美国的一些尤其是动画片啊，超级英雄的这些东西呢，它有个漫威动画的东西，它有个这种漫画的底子在那儿哈，都是通过这些漫画故事给它改编成超级英雄的。那中国我现在发现它，你看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改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封神演义》，什么《西游记》，以后就是中迅讲的什么《水浒》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啊。
是，确实。但是坦率讲，你刚才也说了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哪吒一》啊，
嗯，
七亿，但是在美国只是三百来万，
对，
还三百来万吧，
对，
还是三千万，
390万，
对，三百来万啊，这个这像一滴水一样哈。
对，
其实呢，这个就是下面要考验的问题，就是《哪吒二》可能冲破了这个问题，就是冲不出去这个文化，
嗯，
你知道吗？他名字也不会念哪吒，然后里面什么太上老君，比如这种，什么托塔天，你知道这个，他需要很多的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认为，除非摸到西方人的这种口味，像《水浒》《三国》这种出不来。
对
啊，因为
那种故事太复杂，
那个、太
那个故事比较复杂，
不是也不是太复杂，但你怎么交代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对，这还是人物之间的故事。
对，这个
对中国人来说，对念过这些小说的人来说，他是耳熟能详啊。但是呢，对老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
东西，太陌生了。
对，
对
除了人物陌生，他连整个的这个环境整个的文化都不知道，
什么叫宋朝，对不对？是怎么回事？这确实是搞不清楚。所以《哪吒二》呢，它有一个占那个小便宜，就是叫做志怪类的电影。你比如说像那个《指环》，
对，
或者是《Lord of the Rings》这个系列，
对，
管它呢，我说瞎编的呗，是不是？就是有神仙，有什么的，对不对？
对，
有龙，对不对？有战斗，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哪吒也好，是这个黑神话悟空也好呢，它可以走出这个圈子，就是说。一到了这个超级英雄，到了这个可以编的志怪的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文化的基础了，你基本上就是跟着故事的线走，然后他除了
对不对，
好看，
上天入海的，
你就看这个热闹，
对
对，
看热闹呗。
一个是正义的，一个是邪恶的，你就基本上看这个啊，最后是怎么回事？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它还能带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电影成功了以后，你接着看吧。各种各样的就是电动的游戏什么的一定会出来，还有一些玩具什么的一定会出来。那么既然二大卖，那三再来吧，
那个、
四再来吧，
对
对
对 对，熊猫功夫熊猫都挤了，
没错，
对不对？至少是四，
没
有没五我都不知道。
除了哪吒之外，你还可以做其他的东西啊，有的是这个大众知道的这种文化的东西啊，所以，就是说它其实。最近这两年我看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是中国电影并不景气啊，今年的票房比去年下跌了23%，各种各样的题材因为受到一些限制呢，也拍出来也不太容易啊，过审批也不太容易，所以限制了这个市场。但是看这个哪吒之后呢，会不会出现一波新的这种热潮吧，就是拍这样的电影的这种热潮，而且看看这些热潮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票房的反应是如何。
对，那么说到这儿呢，就对好莱坞电影造成了一个麻烦喽，因为在对中国电影啊票房最高的那个排行前十名里面，居然只有一个好莱坞电影。
对，这个挺吃惊的，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就是那个叫 Avengers， 叫复仇者。
对，
因为复仇者是系列，这个进入挤进去的那个呢叫做终局之战啊，这是挤进了前十名。另外其他九个电影全都是中国电影，有大片什么《流浪地球》什么之类的，
对
不 对？但是也有特别小的制作，《你好，李焕英》。《你好，李焕英》你看过吗？
没。
我小推荐一下这个电影啊，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制作，但是它讲了一个有点像美国的那个《Back to the Future》这种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子，她跟她妈关系不好，所以她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回到她妈妈年轻的时候了。
哦。
哎，她去见到了她。妈妈年轻的时候了，关键是这个构思很巧妙，就是电影你以为哦，他回到过去了，见到他妈妈年轻的时候了，他妈妈当然不知道他是谁嘛，对不对？你以为这电影就讲这个的，还不是啊？他最后留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所以你看这么个电影，居然把好莱坞电影给打得个鼻青脸肿，所以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